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摩西带着他们在旷野里面兜圈子的时候啊，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吃，来养活他们。他们虽然吃了，可是因为一吃就是40年啊，觉得淡而乏味，就大大的发怨言。其实啊，这从天上来的东西呢是好东西，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身宽体胖的人来说啊，肯定是有助于3D 的保健食物。有一位啊华人的弟兄向我们的美国的朋友啊推荐中国的美食，叫做甜豆花。老美啊因为没有见过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问这是什么。这个弟兄居然说这是像马拉一样的东西。老美一听啊食指大动，吃到一口啊连声叫好啊，觉得真的是像马拉。其实马拉是什么味道今天谁也不知道，但是把弄不懂的食物啊叫做马拉是没有错的。这个马拉最初出现在这个出埃及记，那从16章13节是这样记的：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云。早晨在云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不料，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：“这是什么呢？”摩西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”那当初以色列人正是因为看见神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粮食不识货，他就彼此对人说这是什么。那么这句话的音译呢就是马拉。那圣经又告诉我们，那些倒闭在旷野里的当年的以色列人啊，多是神所不喜悦的人，他们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不认识神的作为。那对于这样的人，神尚且把天上啊把马拉降给他们吃，那像我们如今这些用基督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儿女啊，神难道不更把天上的好东西赐下来喂养我们吗？那只是呢我们要识货啊，要认出从天上赐下来的这些好东西。首先呢我们也当明白啊，在旧约不管是律法也好，降下来这些马拉也好，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条例或属肉体的食物。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人呢是属于肉体的人，所以主说你们祖宗在旷野里吃过马拉，那还是死了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疑的。还有啊，就是以色列当年这些人去捡马拉的时候，都是自家为自家捡，不是我为你捡，你为我捡。那到了新约就有不同的意义。神呢除了把我们日用的饮食啊赐给我们，他更有属灵的粮食赐下来帮助我们成长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的实质就是要彼此相待，而不是个人靠着自己的功夫看谁爬得更高，看谁跑得更快，能够独自先去见神。主耶稣给我们的一道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，也可以说是要我们用爱来彼此的供应。那这个爱呢是从天上赐下来的，比以色列当年呢得到的从天上赐下的马拉更加的宝贵。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呢，圣经里呢还有很多的彼此，比如说彼此相顾、彼此劝诫、彼此扶持、彼此同心等等。那如果说到彼此相爱，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理解啊，它的实质就是把神赐下来的爱作为马拉来彼此供应。说到彼此相顾、彼此同心等等呢，实质是什么呢？我们需要进一步去查考圣经，思想神的话。今天腓立比书给我们了一个好的起头，在2章1节说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那这里呢似乎 给了我们四个方向和提示，让我们能够顺着去找到神所赐给我们属灵的粮食，就是知道啊，让我们知道今日的玛拿是什么。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把腓立比书二章一节直接翻译成啊，所以在基督里面有劝勉的玛拿，在爱心里有安慰的玛拿，在圣灵里有交通的玛拿，在心中有慈悲怜悯的玛拿。那因为时间，今天的时间有限，只能让我们从其中的一个方向啊来做一点点的研究，找一找在基督里面劝勉的玛拿。那为了不要让我把弟兄姐妹带到云里雾里不知所踪，那么我们就围绕下面三点来分享。那第一点就是在基督里的劝勉，那我们是从这里开始进入正题。第二点呢，是在基督里新造的人，这是基督里劝勉的主要内容。第三点呢，是耶稣基督的榜样，是基督里劝勉的目的方向。首先我们要想一想，在基督里有什么。圣经里是这样说的，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九节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居住在基督的里面。如果神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，那在基督里面的玛拿岂不是多得不可胜数啊？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说起，但是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常常觉得很贫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那这里呢，我们就看看有一个提示叫做劝勉。那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？人在什么时候需要劝勉？大家想一想，人在什么时候劝勉？需要劝勉啊，当然是在软弱的时候，走错路的时候，彷徨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如何到基督里面去，找到所需要的劝勉，来彼此的帮助了啊。那么我们每个主日来参加主日学，来听讲道，每个周五来查经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啊，就是在基督里面彼此劝勉。一个教会要被主复兴起来，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会怎样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劝勉，不要单在教会里面听劝勉啊，在家里在生活中呢也要这样行出来。但是很不幸啊，我们常常看到弟兄姐妹不但不在基督里面彼此劝勉啊，反而像世界上的人一样交流处事的经验，寻求各种门道，好让大家在这个地上过安逸舒服的日子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考试，我们先去找考古的题，对吧？研究生要转系跳槽的时候，我们想什么办法不让老板知道。夫妻吵架的时候也是口不遮掩，甚至呢用离婚相威胁啊，让配偶能够屈服自己的心意。那这些算不算在基督里的劝勉呢？大家想一想，在弟兄姐妹当中发怨言传闲话，这算不算是在基督里面劝勉呢？不但是灵命不成熟的弟兄姐妹是这样，就连一些牧养教会的这些长者们啊，或服侍教会里面的这些老同工，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也常常讨论交流啊，在退休以后如何过日子，怎么样才能在这个世上生活的舒服一些，而不是彼此劝勉，打完美好的仗，跑完当跑的路，守住所信的道。那如果我们当中啊充满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却要高谈教会的复兴，这简直是痴人说梦啊，对不对？那好了，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，来找找这个基督里面劝勉的玛拿。谈到在基督里这四个字，首先印在我们心里的经文到底是什么？我想很多人来说啊，可能是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七节，这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所得到的劝勉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加拉太书的六章四五节这样说，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， 就做这两段圣经，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劝勉呢？是不是可以得到要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，对不对？不错，在基督里我们要做新造的人，大家好像就比较熟悉，但是怎么样来做，大家要想一想。先问问大家，开学了最要紧的事情是做什么？是好好学习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个新造的人好好学习和一个旧人好好学习有什么不一样？大家想想，如果我们要彼此劝诫，怎么劝诫？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来好好学习，或我们旧人的好好学习，现在或从前有什么不一样？那么我作为一个老的学生，给大家做一点建议，再看对不对啊？新造的人的学习啊，是靠着信心来学习，对吧？主耶稣把我们放在普渡这样一个大学，来让我们选修了这门课，那他一定会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啊，让我们把它念好，对不对？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应该有啊。其次啊，新造的人念书，那一定不会懒惰，对不对？也不上网打游戏，该做就做作业，那每天该预习的时候就预习，该复习的时候就复习啊，写报告呢早早的就准备，考试也就早早的预备，该起床就起床，该睡觉就睡觉，该聚会就聚会，主日学啊也不睡懒觉，对吧？那我这样讲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说了，我知道啊，这都知道，就是我做得到做不到？做不到，对吧？不过还好，我们看到今天来参加主日学的人还是不少，但是呢，教室里面还有好多空座位啊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空座位填满。我们既然知道又做不来，怎么办呢？我们相信神让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做到？我看很多人点头啊，不然的话我们这个新人就是个假的。既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就像这个以弗所书说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又如哥罗西第三章是这样讲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性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比令到了悖逆之子，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一切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或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圣经里面既然是这么讲了，那么我们怎么会穿不上、做不成这个新人呢？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既然这样简单我却做不到，那这个基督里面的劝诫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呢？别忘了我们在这里来听讲道啊，我们的传信息的目的呢是要带进真正的福音，如果做不成新人，穿不上新人，岂不是白费功夫了？枉然来聚会，枉然听讲道了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呢一定要试试看找出问题的所在。很不幸的是，有许多的基督徒啊，他虽然信了主，也相信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可是对于圣经里面的这些话，比如说新造的人、穿上新人等等啊，又以为是一些不可能达到的要求。我们会说啊，我们是平凡的，是平信徒，那这些事情是圣徒们的作为，我们怎么做得来呢？这样想肯定是有问题的啊。 因为在基督里的劝诫是真实有效的劝诫。那么我们花点时间啊，把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这两段圣经读一遍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啊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，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，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主的形象。这两段圣经里面都讲到有两种人啊，一种叫做旧人，一种叫做新人。旧人呢，这里说旧人是从前啊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人。那这个旧人里面，他的行为里面包括了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、拜偶像，还有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阴毒、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彼此说谎。那我们刚才所说的懒惰、打游戏，还有在上网看不该看的东西，夫妻吵起来啊，吵架起来不口不择言，那是不是也包括在这里面呢？包不包括？应该是包括在这里面啊。那么什么是新人呢？有真理、仁义、圣洁和主的形象的，就是新人啊。我们要做新造的人，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顺序是什么。在这里讲到啊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放在前面的，穿上新人是在后面的啊。大家认为穿上新人和脱去旧人，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要做的一件事情？对，应该是脱去旧人重要啊，应该是脱去旧人是最重要。但是呢，我们心里面又说，这个道理我也是知道的啊。我们不但是做新人做不来，让我们脱旧人好不好脱？也是不好脱啊。那我应该会这样说，你看看，我的本性就是这样，对吧？所谓的人无完人嘛，江山易改怎么样？本性难移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是你里面的新人在说话，还是旧人在说话？是旧人在说话。如果是旧人在说话，你为什么会听他的呢？你为什么会容他说话呢？那这个叫不叫向神犟嘴啊？叫不叫发怨言呢？当我们听到旧人说话，我们怎么样做呢？圣经里面在这个脱旧人和穿新人中间还有一句话叫做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那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那如果我们翻译这段圣经，我们翻译成大白话，可能第一个意思就是说，要叫你的旧人怎么样？闭嘴。因为旧人不闭嘴，新人呢就迈不开腿。我想这一段话很重要，这是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第一个劝诫。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读啊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以后每当我们自己这样想，回之后听见自己这样说，我这个人的个性就这样，我戒不掉这个网瘾，这个事情我可做不来，那这个课啊我可不学不会。当这无穷无尽的我从我嘴巴里面快要冒出来的时候，你先做什么事情？ 你就先关机啊，把那个电源插头给拔掉，哎，它就说不出来了，让这个声音止住。那这个时候你才有可能重新启动啊 ，restart， 让你呢做出一个新人来。还有一个我们常常爱犯的错误就是说，哎，慢慢来，对吧？让我的属灵的生命慢慢的长进，哎，我们花一点时间去改变我们的恶行，对吧？我们经常会这样讲。那我们劝导弟兄姐妹，如果他不改的时候，我们也只能给自己安慰说，哎，慢慢来吧。这个慢慢来，对不对？这里说，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慢慢来是慢慢怎么样？慢慢变坏的。那我们这里做父母的人就听了以后非常的不顺耳。我们喜欢说，我们含辛茹苦的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？渐渐养大，我们慢慢把他养大，对吧？圣经里面这样说，你的孩子是怎么样？渐渐变坏，这是不是有一点点让这些当爸爸妈妈的心里面不好受啊？我们花了很多的钱，把我们的孩子们送到普渡这样好的大学来受最好的教育，圣经里面却说，再好的教育，那敌不过这个私欲的迷惑啊！这里讲到私欲的迷惑，再好的教育都没办法，抵过这个私欲的迷惑。你说到底是谁说的对啊？实际上，我们只要问问自己，哎，我们自己是怎么样，我们就会知道了啊。比如说，你三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这个普渡大学来读书啊，来留学，那这三年来，我想你的英语有大的进步，对吧？英语慢慢就听懂了，几门功课也做完了，对吧？也学完了。那你说你的旧人比你从前更加的圣洁了吗？更加的谦卑了吗？更加的纯正了吗？更加不为自己打算了吗？是不是？显然不是啊。因为呢，人的私欲总是随着年龄的增加，一块儿增长的。但是一个渐渐变坏了的旧人，能不能够渐渐的变好？我们再问一下，这个渐渐变坏的旧人能不能够渐渐的变好呢？如果按照圣经的话来判断，是不能的。否则的话，基督呢就不需要为我们死了。因为我们只要好好的教导他，他慢慢的变好，越来越像基督，对吧？那么他就不需要为我们死了。我们越想慢慢的来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改啊，到头来会发现我们自己越陷越深，并且多次失败的经验就会让我们心灰意冷，意志消沉啊，就想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，你会问自己干这样的事情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其实啊，在基督的劝诫里面呢，早已经给我们呢有正确的解方，只是我们听的时候读的时候一定要留心，并且是带着信心去听啊，相信主一定会给我们一条道路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里面关于旧人的话有三个词，这三个词就是脱去、致死和弃绝啊。这里的弃绝是讲了两次，第一次是讲到要弃绝谎言，第二次讲到就是要弃绝这一切的事。请问弃绝和改变有什么不一样？想一想，弃绝和改变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我们衣服破了，我们把这个衣服拿到缝纫店里面去补啊，这个叫什么？如果说是叫做改变的话，那弃绝叫什么？扔掉啊！大家都很聪明。那弃绝和斗争有什么不一样？如果说斗争啊是我们彼此较量，那弃绝是什么呢？如果大家觉得这不太好明白的话，我们可以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有一个更生动的词，他来形容这样的事情。他说，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，也有木器瓦器，有作为贵重的，有作为卑贱的。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比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找到这个词吗？这个词叫什么？ 讲一下，大声的讲一下。保罗用了什么词？哎，用的是逃避，用的是逃避这个词啊。那拒绝和逃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你喜欢用逃避呢，喜欢用拒绝啊？要是我的话，我就喜欢用逃避，因为当我说拒绝的时候，好像是一个打胜仗的人啊，我是个高手，我不屑与你一战啊，我就怎么样扬长而去，这个叫拒绝。如果说是逃避，就是说我常常打败仗，我就落荒而逃。那你的情况是拒绝呢，还是逃避？我们自己与我们的旧人打仗的时候，常常是打胜还是打败？似乎我们常常不是我们愿意拒绝他啊，而是他怎么样紧紧咬着我们不放，对不对？咬着我们不放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办？有一个法子叫什么？用一个字来说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逃。哎，讲得很好，叫逃。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小伙子啊，十来岁，被卖给一个大官的人家做奴隶啊。他因为又能干又忠心，被升为管家。没想到女主人看上了他，常找机会要跟他在一处，并且呢讲明了要用自己的美色来牢笼他。你知道是谁吗？哎，不错，大家都知道是约瑟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约瑟能够胜过美色的诱惑呢？是不是因为女主人太老太丑？是不是？肯定不是，因为这个波提法，哎，这个他的丈夫波提法是法老的侍卫长，是位高权重的人，而且呢，他挑妻子一定是千挑万选的美女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因为约瑟本身呢，他很爱主，他有定力，在美色面前是毫不动，就像在中国的古代里面的传讲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柳下惠坐怀不乱，你觉得约瑟是不是这个状况？是吗？哎，大家摇头不是啊。你想，约瑟是一个男孩子，十来岁，十几岁，二十，快到二十岁，是青春年壮的男孩。哎，你说他有没有可能见到女色不动心的？有没有可能？那我们看《创世纪》里面是怎么样记述这一段事情的。《创世纪》的39章第6节开始，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事以后，约瑟的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不从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也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行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行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你找到了约瑟胜过这个试探的秘诀了吗？找到了吗？这里讲到啊，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行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那这几个不如果都失效了，都失败了，没有办法了，他怎么做？还有一招叫做什么？就是跑到外边去的啊。如果你要是在上打游戏打上瘾了，你实在是基本上的诱惑怎么办？到外边去跑步，对吧？跑到外边去。那这个就是拒绝啊，这个就是逃避，这个是信心，哎，不是胆怯。那这个就是认识神，认识撒旦，认识自己，这不是没有出息啊。约瑟呢，早就知道他自己靠着自己是没办法胜过，所以他就远远的躲得远远的。那约瑟也早打定主意，实在不行就逃。而且这一逃，哎，给他带来的后果怎么样？带来了十分可怕的代价。 就是女主人啊，面子上挂不住，就反咬他一口，最后把他下在了牢里啊。圣经里面是这样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我们不要以为胜过试探是一件不需要忍受的事情，我们以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渐渐的成熟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自然发生，其实不是这样的事情啊。我们看到那些甘心贫穷的门徒，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传道人，他们是非常的贫穷啊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爱钱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钱有多好用啊。还有在美国的丢下一切走出去为主做宣教士的那些人，他们不是不知道在美国养尊处优的日子啊是多么的享福啊，他们是自己甘心，他的手啊甘心放下，他的脚呢甘心走出去，自己呢的心啊是存心忍耐，自己的眼睛是仰望主，如此而已，没有别的捷径啊。要弃绝旧人和旧人的行为是一个决定，不是一个道行，不是说我修炼到一定程度这个旧人自动就脱去，而是你现在决定你要脱去这个旧人，下决心。我们不一定要砸烂我们的计算机，让我们经常出去跑步。关于旧人的第二个动词，我们看到是致死，要致死你们身地上的肢体，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，这句话听起来很残忍，但是很形象。那什么是致死？又怎么致死呢？本来是活着的，你把它怎么样？闷死、压死、淹死呢？还是他已经死了，只是呢不让他活过来？大家要不要猜猜看，是活着的把他弄死，还是把他死的时候不让他再活？大家想是怎么样的？是第一个，是把他闷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上怎么说啊。我们在哥罗西书前面从第三节开始讲啊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所以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。也就是说，也是人死了以后他身体还在动，这个可能比较少，但是那些动物比如说鱼杀了啊，杀死了以后你端上来的时候，他嘴巴还怎么样，还在动，可能像这种情况就他已经死了，只是呢你让他的肢体不要再动，而且呢不是说你自己把自己给闷死，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给闷死啊，因为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就把他继续的留在死的里面，这个叫致死。他如果还在说话前面已经说了，你就让他干嘛，让他闭口啊，这是致死他的第一要诀啊，不用他说话，不要与他商量。有些时候当你心里面在想着以前的那些怨言，那些闲话，那些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是你的旧人在跟你说话，你呢就认为他已经死了，他的这些想法已经不可能在他的肢体上表现出来。那我们这个旧人是什么时候死的？这个呢弟兄姐妹应该是比较清楚比较明白的，因为我们曾经查过了罗马书啊，在罗马书的六章三节这样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接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是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是什么时候死的？在受洗的时候与基督同死。你相不相信他已经死了？我们必须要相信他已经死了，因为他已经与基督同死，已经归入了主的死，才可能致死这个旧人，把他留在死亡的里边。那么我们前面记得第三个动词，就是与旧人有关的第三个动词，就是脱去啊。圣经上说要脱去旧人， 你还问不问我怎么脱？知道怎么脱吗？应该知道了啊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了，对吧？什么时候脱的？哎，在受洗的时候。所以说你们要知道，在受洗的时候已经从旧人里边出来，而且旧人呢是留在哪里呢？留在水里了啊。当时你们可能不太明白，有些人是糊里糊涂被按着下水的，对吧？哎，那现在你们就应该明白啊，这个旧人呢，今天这个旧人你不欠他，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他不能够管辖你啊。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是通过致死自己在地上的肢体，弃绝一切的恶事，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并且穿上新人完成的啊。这个新人呢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新人的样板。那我们看这个样板是什么？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六节开始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诚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那当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个人不单顾自己的事，也顾别人的事，凡事我们不结党，不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这样的话就必然能兴旺福音，能够复兴教会，不但啊使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的喜乐可以满足，也是基督的名啊能够被高举，也使荣耀归于父神。那特别是在这个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，那教会界的弟兄姐妹啊，要彼此切实的相爱，要照个人所得的恩赐的马拉彼此来服侍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当年将马拉从天上降下来赐给在旷野里的以色列人，养活他们，在今日又通过圣经把属灵的粮食赐给我们，喂养我们里面新造的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们致死在地上的肢体，弃绝一切的恶事，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并且穿上新人，以致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按照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